真的，我们能够每一天有生命，其实能够还活着，能够领受神各样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感恩。更重要的，我们每个星期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也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主。几个星期前开始跟大家来看诗篇的其中一组的诗，叫上行之诗已经讲了两篇，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上行之诗的第三篇，是诗篇的122篇。诗篇122篇在旧约的圣经打在上面的 Psalm 122，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492页教会的圣经诗篇在圣经的中间，你翻开就找到这个诗篇122篇 Psalm 122。诗篇上行之诗是一组15篇的诗稍微介绍过，但是还是再讲一下这一组的诗呢传统的圣经学者认为是以色列人上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所念的他们事实不念以色列人诗篇是用来唱的所以他们唱这个诗歌，然后耶路这样走上去这是其中一个的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是祭司要进入圣殿的时候每一个 step 他们就唱一首刚好15个 step 他们就唱完就进到圣殿的里面去那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组的诗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进程一个 journey spiritual journey 的这样的一组的诗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会发现这一组的诗的重点是如何去亲近神，在敬拜的过程的里面，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被改变那我们讲到诗篇的120篇，在第一篇的时候就讲到哪一篇的诗是讲到那个诗人发觉他在那个地方住那个地方其实是不能再待了，因为那个地方是充满了说谎的谎然的一个的地方。一个虚假的地方，所以他要离开这个很代表着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败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悔改，要回转，要归向神，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的 journey 的一个起点starting point， 我们要悔改，悔改才能够走这个的信仰的道路。那么上次讲到121篇的时候，讲到在我们走这个人生的spiritual journey 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在各样的外在的挑战困难一个接一个来，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都可能面对各样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走这个这个路程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依靠，但是依靠谁呢？所以那个诗人就说，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我仰望谁得到帮助呢？这个是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我们走这个的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依靠是从哪里来。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诗篇122篇 Psalm 122，那只有9节圣经我们一同声的来把这9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有没有？有哈，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篇的诗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景旗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哪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常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那我不知道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印象？有些圣经学者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一开头的时候第一句说，人对我说我要往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我就欢喜。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一篇的诗是以敬拜作为一个这篇诗的重点啊，是讲敬拜的事情啊。那是的，这篇诗要讲到这个方向去。但是当我们很小心很仔细的读完这篇诗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这篇诗最常出现的有哪些字？你说耶路撒冷， yes，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不断出现的。除了耶路撒冷这个字之外，还有哪一个字，哪一个形容是出现了好几次的？找到吗？啊，我们除了这些的我们你们之外，还有一些的形容更清楚的，有什么字？啊，平安，对不对？平安。第六节里面讲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对不起哈，我的也啊，愿你们城中平安啊，我因我的弟兄的缘故，我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啊，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们为你求福。所以从第六节开始，这个是诗人的好像发出的一个呼喊啊，一个呼唤，叫他们来的人来祷告。祷告什么？求什么？求平安，求平安。那想一想，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求的东西，为什么你求那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是不是？记得两年前我开刀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处境的时候，哎呀，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那他们祷告求什么？求我能够快的发财，求神让我可以讲道讲得更好，还要求什么？求健康嘛，对不对？求神医治嘛，对不对？求神让我脱离那个的危险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是面对没有健康，我面对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有可能。所以这时候弟兄姐妹为我求的，不是为我求财，也不是为我求口才，也不是为我求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求我当时最需要的健康能够恢复过来。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你祷告什么？表示在那个事情上，在你祷告的过程里面，那个事实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刻，你是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你才求那个东西，对不对？如果你有了啊，如果你有工作，你还哎呀，神呐，给我个工作。你的工作已经很好的时候，你不会求神给你一个工作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作了，所以你祷告神，神呐，给我一个的工作。当你已经结婚了，你还说啊，神呢，给我一个配偶，那么麻烦了。这样祷告的话，对不对？所以你有的，你就不会求那个东西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求。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一篇的诗篇，从第六节开始，诗人就发出这样的宣告：你们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求平安。那表示什么？表示耶路撒冷有没有平安？没有。 他因为没有平安，所以才需要求平安。因为他没有的东西，所以他说我愿这个平安能够在你们当中，我祷告，我求神给这个平安。在那里他们有没有兴旺？他们没有兴旺。他们有没有得到福气？没有。所以那个诗人就说，我求神给这个东西。给谁啊？耶路撒冷。那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觉？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们大概不晓得这个，但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Shalom。 Shalom 是什么？希伯来文的 Shalom 是什么？平安。 Shalom 是平安。 Jerusalem 就是从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转过来的。所以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The foundation of peace 是平安的根基，是一个平安的一个代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代表着平安的意思，是一个 symbolic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东西。看见这个在哪里，就是平安的所在。你说讽刺不讽刺？一个以平安立名的一个的地方，有平安吗？没有平安。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呢，用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的表达，他三番四次讲耶路撒冷。你看第二节耶路撒冷啊，第三节耶路撒冷啊，第五节耶路撒冷啊，不断讲耶路撒冷。那些的犹太人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耶路撒冷 Shalom Shalom Shalom， 平安平安平安。但是最后说，神啊，求你给他们平安。是不是很讽刺？那我们先停一停，我们先不要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平安，我们先来讲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一个的根基，还说一个平安的一个的地方。为什么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平安的一个的一个象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开始。第三节是讲什么呢？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都在耶路，这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重耶和华的名，因为在哪里设立的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们来看这三节的圣经。那这三节圣经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第三节他说是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表达什么？耶路撒冷整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圣经的一些的的图画啊，形容的圣经的图画，有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呢？玛利亚降生的时候哈，那个有时候有些图画就画出这个耶路撒冷还说这圣地的一些的房屋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些房屋是不是平平的？过去没有啊，每一个城市的房屋都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的嘛，都不会平平的在哪里连成起来。所以这里并不是表达那个真实的那个房那个城里面那个样子是怎么样，不是形容那个真实的一个的建造，那是形容什么？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英文是表达说是一个非常坚固没有裂缝的，无懈可打破的，是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形容。形容耶路撒冷是一座的城市，建立起来是一个你没办法能够去攻撼的、攻破的这样一个的表达。再说，耶路撒冷在什么在一个怎么样的地位上？我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山上， 在山上，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去耶路撒冷永远是向上走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你说在山上建一座城，是在那古代没有飞机哈，你不能够再飞上去，然后丢那个炸弹下去，不能，他们都要跑步上去。在山上是一个这城的话，是表示这个城是易守难攻。我记得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过一个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叫做Masada 一个的地方。那里呢是那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人叫希律王，你们记得希律王？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的人啊，他非常害怕人来去把他杀的啊，所以呢，他就选了叫 Masada 这个的地方，这个非常的严峻的一个的山上啊，在那里呢建了一个的堡垒啊，一个他的皇宫啊，他一有事情他都躲到那个地方去啊，因为那个地方你攻不上去的。好，因为没有什么路可以上去，那个都是非常陡的一些的山，所以他呢也建了一个堡垒啊。他遇见危险，他就跑去哪里，因为哪里就没办法能够把他杀了。所以在山上是一个非常容易去守、很难去攻的一个的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建在山上，而且建的非常的坚固，没办法能够攻破的。所以第三节的形容是形容耶路撒冷的外在的一个的 physical 的一个的 situation 一个的状况。这个城你在哪里的话，你就受到保护了，没有办法人家来去把你攻陷的啊。所以是个外在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条件，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安全的、平安的一个的地方。再说第四节，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这是说什么？这是说所有以色列的支派，众支派都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哪里来称颂神的名，按着条例要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对不对？你知道12个支派，你说是不是他们都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哈、啊？哎呀，这个 brotherhood 是不是非常的有爱啊？彼此的相爱是不是啊？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就绝对错误了。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大概的结果是什么啊。雅各哈、娶了多少个老婆啊？1、2、3、4个啊，有4个老婆，生了12个孩子啊，12个孩子都是同父异母的一种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啊？4个老婆里面有一个是雅各所爱的，另外一个是雅各不爱的，另外2个是这2个老婆的婢女。所以你看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你说我还不知道，那想一想约瑟的经历，你都知道，约瑟是雅各所爱的一个孩子，这个所爱的孩子，结果被姐姐的哥哥们怎么样处理他？想着把他杀了，杀不了，不好意思杀，还是说哎呀不要杀了？结果怎么把他卖掉了？所以12个支派从来都不是非常友好的，从来都不是彼此相爱的，从来都是在那里你争我斗的。那我们就问，那么怎么可以把他们圈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同心建立成为一个的国家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要上去哪里？就什么？按以色列的常例称颂耶和华。他们之所以能够聚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在哪里来敬拜神？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聚在一起？是耶和华神在哪里？他们来这个地方来敬拜，以致到产生这个 unity， 这个合一起来。虽然外表不一定是合一，但是起码他们要按照这个的条例，他们要每一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关系还是在哪里？平安是因为这些人因着神的缘故，因着敬拜神的缘故，他们合起来，有一股的力量在哪里？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平安的地方。还有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这个审判的宝座表示什么？表示所有的公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政治的力量都在那个的地方。所以在那里的话，这些人都要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按照耶和华的要求来过哪些的生活。所以这些的支派，这些人聚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标准，他们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外在坚固的城垒，内在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有一个向心力在当中。第三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的中心的地点，所以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说耶路撒冷是一个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ace 的时候，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场所在那里。之所以有平安，就是因为这些的元素加在一起，所以他们有平安。现在没有平安，那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诗人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平安呢。那从历史里面我们就明白究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大卫把整个的以色列国这个十二个支派把它统管起来，建立成了一个强盛的一个的国家。接下来所罗门因着他敬畏神，神给他智慧，在所罗门的时代，这个以色列国成为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所有的外邦来到都觉得哇，这个是个了不起的一个的国度。所罗门之后呢，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的历史？这个国家一分为二，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分裂了，一个南边跟北边一个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了。南边是犹大，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北边的以色列呢就离开了这个的其他的支派，离开了这一个的犹大的这个的范围里面去。他们做了一件的事情，自从两个国家分开之后，北边的以色列他们的皇怎么想？每一年有三次我们的子民要去耶路撒冷敬拜，如果是这样的话，搞来搞去的话，最后这些人都会跪到犹大的里面去了，不行，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们做了一个事情，他们不再让他们的子民去耶路撒冷敬拜了，他们在自己的地方建立一个的殿，我们在这里敬拜可以了，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再不成为一个宗教的据点，他们在那里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了，失去这个合一性在当中。所以一旦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就再没有这个合一。另外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不单只是他们 拜偶像，他们还做什么事情？他们还做一个神讨厌还是说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行公义，他们欺负那些弱小的，神责备他们，神把律法怎么清楚告诉他们，要他们守这个神的律法，以神的公义作为标准来运作这个国家。但是以色列这个就是犹大都好，他们离弃了，不再以神的话神的标准作为一个的审判，他们审判的位置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丢弃了神，丢弃了神的话，丢弃了神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从此之后再没有平安了，不断有外面的人来攻击他们。我们也知道最后主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都被毁了，再不存在了。所以这首诗好像最在当时，如果是大卫的时代的话，真的是大卫写的话，我相信不是，因为大卫的时候还没有圣殿，可能是 dedicate 给大卫，他不一定是大卫写的。大卫的时代，他们已经神的感动已经让他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平安的地方不再有平安，所以诗人说我们要求平安。这个是这篇诗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状况。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如果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常常说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 news 没有新闻是好的新闻，永远呢现在新闻都是不好的新闻。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东南亚的话，如果你看新闻你会看见香港乱套了一直都在那里，很多的争斗在出现，就算美国也不太平，就是在这一两天你会听见有两个地方已经发生那个开枪事件，已经死了不少的人一个地方死了10几个，一个地方差不多死了10个所以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也不是很远所以我看见无论是在东南亚无论是在美国都没有平安的出现。那为什么？为什么人的心里面那么的暴躁，那么的愤怒？我相信是因为当人离弃了神之后，当人再不以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一个的重点的时候，人的心没办法有一个平衡，没办法有一个真正的平安。讲香港就好了，香港最近可能一两个月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在那里的居民实在是非常的痛苦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越看你就会越愤怒为什么愤怒呢因为现在无论是哪一个的应该怎么说呢哪一边都好两边都有很多的冲突的出现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每一次看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也不是说愤怒，非常的不安在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种 的情况出现呢人为了要争取什么，争取这个的这个自由但是用什么来争取？用暴力来争取。人要争取这一个的一个民主，但是却用最不民主的方法来争取用暴力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当然只是你越看你就会越心里面越不安但是我最令我不安的是什么？当我看的时候，不单只是那些还没信的人，你说还没信的人因着自己的失去一些的利益好，失去一些自由好，出来去争取，我觉得很合理的，但是现在再不是一些还没信的人，为了一些的任何的原因去做这些事情， 乃是信徒都参与在其中，甚至教会的牧者都参与在其中。当我看见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安。我觉得为什么信徒会落到那样的一个的地步？你说，哎呀，为什么你不争取这个这个自由吗？你不争取民主吗？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吭声吗？啊，并不是不吭声不争取，乃是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当离开了神，不再相信有神的时候，我们人就会用人的方法来争取人所没有的东西。当我看那个的新闻，越看越心里面不安的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突然间我想起了一节的圣经啊，哪一节的圣经？蔡元江给我有很多的很好的提醒。那节圣经是在箴言书16章。箴言书常常讲到一些神很有智慧的一些的话来教导我们哈。那箴言书哈16章啊第4节，那我读出来看你明不明白这说什么。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你明不明白这句话说什么？箴言书的16章的第4节 Proverbs 16 verse 4， 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当我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平定下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世界变动，世界不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神啊，为什么你不管呢？神啊，为什么你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啊，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那样？我们好像觉得神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发生都是让神很 surprise。哎呀，神啊，原来你不知道的，怎么会呢？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统管一切的那位的主，难道他不知道吗？发生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神说各施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为什么有祸患的日子临到？因为神造了恶人。那你说，如果没有德国的希特拉，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啦啊，没有我们中国历史里面的秦始皇，我就没有死那么多的人呢啊，这些人神没有让他出生就好了，把他一刀的砍了，那就天下太平了吗？为什么这社会发生，这些世界发生那么多的灾难的事情，难道神不知道吗？不是神不知道，是我们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不管，我们以为神不理，我们以为我们比神更公义。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方法去争取，让这个东西能够达到我的目标。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神能够用任何的事情来改变，来造就，来让这个世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好呢？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学学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有没有能力去改变当时的社会？有啊。当然当那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差遣天上的天军来保护吗？难道我没有能力来逃走这个事情吗？但是耶稣说什么？让他们吧。 难道耶稣很软弱吗？当然不是。多数时候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 You have your right， 你有你的权柄，你要运用你的权柄。但是耶稣基督教我们什么？ Give up your right。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放弃我们的权柄好吗？我们不要以为失去这些我们就没有路可走了，不会的。坐在天上的神还是在宝座上，那个审判者还在哪里？耶路撒冷平安的城，什么时候有平安？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非常好的告诉我们啊，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引用的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会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里面讲到哈，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啊。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为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一句，和平之君。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再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能够再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唯有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唯有跟随他的人以他为主，效法他所行的，按照他所教导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指标，才会有真正的合一。所以诗人在这里讲的第一句话，他说很好，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什么意思？殿是用来敬拜神的，当我们同心去到神的殿一同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放下所有这些我们个人的意见，能够在这个殿里面同心敬拜神的时候，才会真正有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敬拜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敬拜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的事情。可能你们觉得坐在下面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谦卑不谦卑啊，我来唱唱诗啊，听听道，有什么谦卑不谦卑啊。但是如果你曾经有机会站在台上来服侍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会经历很多魔鬼对你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攻击，让你没办法能够真正能够把那个心放下来去敬拜神。我做了传道人20几年了，现在我告诉你，星期天常常是我 struggle 的一天，挣扎了一天，讲道是一个非常征战的一个的日子。为什么？不是讲章的问题啊，讲章不是个问题，心情。你知道，常常当你要讲话之前，你会受到很多的机会，让你内心不平安。有没有经历过啊？出门要去敬拜了，孩子在吵，你跟你的配偶又在吵起来啊？有没有经历过啊？我经历了很多了，特别我们要讲道的，哎呀，出门之前男生不和，但是你还是要去啊，你还是要去讲道，还是要去敬拜啊。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唯一一样事情你能做的什么？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赦免、保守，放弃哪些让你不能够平安的东西，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的解决。时间关系，没办法再讲下去。上个星期 ，Pastor Mike 讲以弗所书，讲了头的 一到十节啊。我相信接下来Pastor May 会讲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讲下去，我不知道他会讲到什么的结束。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到了二十二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能够合一。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墙，这些墙如果不被拆开，人没办法合一。敬拜是我们把所有这些墙拆开的一个的过程。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墙拆开，你才能够在那里可以敬拜神。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读两节圣经给你看吧。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是讲到我们信徒。然后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他就是我们的主和各房，每一个的房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灵宫，我们也被建造成为神圣灵的居所。合一是什么？合一是我们重新把神放回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色列人耶路撒冷之所以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丢弃了神。外在更强的堡垒的城没办法能够保护他们，是里面的人已经散掉了，外面多强都没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外在更好的那个方法联络没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中间，让耶稣基督联络把我们连起来，拆毁中间所有拦隔我们的墙，哪种的仇恨，哪种各样的不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敬拜的里面建立那个 unity， 建立那个合一，建立那个和平。如果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和平。今天不管是在香港，在台湾，在任何的地方，在美国，你只会越来越看见仇恨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你说这两天有人开枪打死那么多人，你以为是很特别吗？不特别的。一个人那个仇恨在里面的时候，只不过有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没有除去这个仇恨，根本不可能有平安。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告诉弟兄姐妹，不会有太平的，除非所有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坐在宝座上，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我们聚集在主里面，一同的来敬拜，建立这个合一，才会真正经历 Jerusalem,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是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仇恨混乱，没有平安。本来以平安作为一个的城市的耶路撒冷也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把你丢弃了，不再以你的殿，不再以你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不再以你的话，你的公义作为标准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不再可能有平安。主啊，帮助我们，要我们像诗人所说的，当我们听见有人去这个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就满心欢喜，因为我们要进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按着主你的心意来一同的敬拜，让敬拜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合一的一个的过程。放下一切我们自己的偏见，放下我们自己的权柄， give up 我们的 right， 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让四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认识你，也求你赐下平安， 感谢你的高峰哥，耶稣基督的名， Amen。